我们上次就讲到两个祷告，那个耶稣有那个七个印，前面四个印就四匹马，对不对？有四个大灾难，那第五个印跟第六个印就是两个祷告，一个是在天上，一个是在地上。那天上的祷告呢，是在祭坛的下面为主殉道的灵魂，那他们是向创造主祷告，要申报他们流血之冤。在地上是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呢，因为发现审判来了，他们就躲到山洞里面去向石头祷告，请石头把他们遮起来，让他们不必面对这个神跟羔羊的审判。那地上的祷告的最后一句话是一个问句，那个最后一句话是说谁站立得住，那问这个问题就是说，当上帝跟羔羊真的是生气了，要发出公义的什么，地上有哪一个人站得住呢？然后第七章开始，第七印就没有打开了，神就回答这个问题，他说有两种人可以站立得住，第一个是额上有神的印的人，第二个是被神接到他祭坛前面的人。那今天我们讲的是第一种人站立得住的人，下个礼拜我们会讲到第二种人，就是被神盖印的神的仆人，在大灾难的时候可以站立得住。我们看一个小小的片子来看这一段经文，各类的子孙。他讲的是谁呢？那以色列人或是以色列的子孙有三种说法。那第一种说法叫取代神学，就是因为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以色列人犹太人拒绝了耶稣，把他钉十字架，所以上帝就说你们没有资格做我的选民，所以我要把这个转给相信我的人，所以就是教会就取代以色列人，真的以色列人不是有雅各的 DNA 的，是真心像亚伯拉罕这样相信上帝的，所以这个叫取代神学。犹太人在圣殿敬拜耶和华，可是当真的耶和华派耶稣基督到世上，他们却拒绝他，所以耶稣说神的国从你们夺去，所以以色列人已经失掉这当神的选民的资格了。所以所谓以色列人不是指犹太人，是指那个能结果子的百姓，就是教会。保罗也说，在外面做犹太人不是犹太人，外面的割礼也不是割礼，只有里面的才是，所以心里相信的就是以色列人。这种说法是改革中加尔文跟路德都这样说。所以呢，教会取代圣殿，基督徒取代犹太人，所谓以色列人指的是基督徒，是我们，跟犹太人没有关系。那这是 Calvin 加尔文他的说法叫取代神学。那后来呢，有另外一派的神学家认为说，不是这样，上帝对犹太人还是有恩典，对我们也有恩典，只是不一样，不同的时代上帝有不一样的带领，这个叫做分离神学。那分离神学的神学家把人类的历史粗粗的分成三大部分，他用两个山把它分开，第一个山是这个西乃山，就是很高的西乃山，第二个山就是低低的加略山。那在西乃山以前，这个是以亚伯拉罕为代表，叫做先祖时期，还没有律法，亚伯拉罕做代表。那在西乃山以后是神的摩西做代表，是律法时期。那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带来的恩典时期，这是，所以加略山以后是恩典，这是教会。那在西乃山跟加略山之间是有律法，那这个是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是指这一段，那我们教会是这一段，那这个是各有各的时期，上帝对我们也有不一样的带领。你注意看圣经哦，那这种把人类的历史分成几个时期，这里讲三个，后面还有比如说千禧年啊怎么样，它分成，其实详细的话是分成七个时期，洪水前洪水后，我现在是粗的把它写三个时期，这个叫时代主义 dispensation。 1800年啊，这一个牧师啊，他叫 John Nielsen Darby， 1800年到1882，他提出来的叫做时代主义，就不同的时代神有不同的带领。那这一个人影响的就是现在如果你念英文的是那个 Scofield Study Bible， 就是受这个影响，所以他们很清楚的看你是活在哪一个时代，上帝就用不同的方法来带领你。所以以色列人是在这个时代，那教会是在这个时代，不同的时代。所以呢，将来以色列人上帝会给他千禧年，所以千禧年是在地上，是以色列人要领受的恩典。所以耶利米书23章第5节说，日子将到，我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要掌完全，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公义。那我们呢，我们就要去哪，他们在地上，我们都到天上去，所以呢，我们是不同的，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他们是地上的国民。那等候耶稣基督主降临的时候，我们就到天上去了。所以他们认为大灾难的时候教会不在这里，因为基督已经把我们都提到天上去了，所以这个叫灾前被提。灾前被提也是这个时代主义很重要的。那么所谓千禧年是指以色列人，所以现在上帝才派天使来跟一个支派，不是12000人吗，都是以色列人，那个是真的以色列人。这个是时代主义他们的讲法。第三种讲法叫愚民神学 Random Theology， 他们的主席上是说不是这样呢。其实上帝从比如说创造亚当的时候，他就是要拯救整个世界，他要祝福整个世界，可是大家都变坏了，上帝就要毁灭世界的时候，他要从所有神当中就挑选了挪亚一家的人放在那个方舟里面，那个就叫愚民啊，就剩下的人，所有的人都被审判了，可是上帝不会杀光，他会留一小群人啊，挪亚的孩子后来又生成全世界的人，可是又败坏了。那上帝又想拯救这些人怎么办，他就从全部人当中呼召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是这个人的愚民，剩下的这个亚伯拉罕要拯救全世界，可是亚伯拉罕后来他的孩子就变成犹太人，可是犹太人耶稣来的时候还是都拒绝耶稣基督，可是上帝就挑选12个人，就是耶稣那12个门徒，那个就是愚民。所谓愚民就是说全部都败坏了，上帝不会整个消灭，他会留下一小群人，那一小群好像是什么酵母尬木哈，那就可以还有希望啊。再拜他再留一小群，好像就是每一次神都会留下恩典。那像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在教会这么多人，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上天堂，因为有人是来混的，这样懂吗？现在我也不知道是谁是来混的，可是上帝不会让我们全部都下地，会在我们当中会留一些真心要跟耶稣基督的人啊，那一些人就是以色列人，那个就是愚民啦。那比如说犹太人他都拒绝耶稣，可是有12个人。那保罗就说好像一个橄榄树，那个不好的上帝就把它切掉切掉，可是上帝不会切光，他会留一些，那个叫做愚民。那其他怎么办，他就从外国人，就是从我们当中哪一些人来接在那一棵树上面。所以上帝是没有改变的，所有的将来的以色列人，包括犹太人，包括非犹太人，只要你是用信心来接受，你都会成为所谓的以色列人。这是第三种说法，就是你看这棵橄榄树哦，那看这个有结橄榄，这两棵好像 不接橄榄哦，他就把它砍掉了，就变成这样一个两个 stump， 然后再从别的野橄榄树上再抓两根把它接起来。换句话讲，这是同一个橄榄树，可是有接其他，这个是渔民啊，这个是还会留下来这样。所以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朽流的榆树，那其他的他会再把它接进来那一棵树上。所以整个犹太人并没有被否认被取代掉，只是我们是野橄榄接在被切掉的那个树枝上面，所以我们不要夸口，将来神还是会把那些剪掉的树枝再剪回来再接上去的。保罗大概是这个意思。那我个人接受的是渔民神学，我不认为犹太人神就全部抛弃，就完全教会来取代犹太人。我也不相信上帝对犹太人是一套，对教会是一套。我认为整个其实是一套，就是要耶稣基督的救恩都是以色列人。我相信是这样。那有身体是雅各的后裔的，他们如果仰望将来的弥赛亚，他们也是属于这一群渔民。那我们不是，可是我们根据神的恩典，耶稣说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所以不会只留在以色列人。我们也要相信我们大家都一样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恩典，那这个就是所谓这个神的仆人144,000人，是包括犹太人也包括非犹太人，所有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接受神的恩典的都属于这个。所以这个盖印章这个跟我们是有关系的啦，这是保罗的说法。好，那第六印应该是很厉害哦，因为太阳也变了颜色，月亮也变了颜色，星星也掉下来，世界就末日到，那所有人躲在山洞里面说怎么办，水站立得住，上帝就说好，那暂停。这个有一点像你听音乐听得很好的时候，那个指挥就举个弓就暂停，你们可以上厕所10分钟，然后等一下再回来，那个叫什么 interlude 知道吗？就是我们礼拜前有一个叫 prelude，后面有一个 postlude， 可是中间有时候有休息一下。那第七章就属于 interlude， 它第六印盖完就没有盖第七印，那就在第六印跟第七印中间，上帝就回答这些人说，水站立得住，有两种人站立得住，第一个是我额头盖章的人，他站立得住，第二个是我把他呼召到我前面来的人，他站立得住。这是下个礼拜我们要讲的。所以这两种人讲完，第七印就打开了，然后就七个天使吹喇叭，那真的是大灾难，更大的灾难就来了。所以在第六印的灾难跟第七印的灾难之间有一段时间，神让约翰到天上去看见神在地上在大灾难当中有保守他的仆人，还有一些人从大灾难当中被救出来到天上去，这两种人。所以第六印这些人躲在山洞里面很害怕，因为天翻地覆，他们问这个问题 Who can stand， 谁站立得住呢？因为羔羊跟神的大愤怒到了，谁可以站还可以忍得住呢？诗篇130篇第三节说，耶和华你若救察罪孽，谁站立得住？那么上帝的回答是说，就是愿意信靠耶稣基督来接受耶稣基督把他盖章的人，这些人就站立得住。上帝回答有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144,000人受神的应保守留在地上做见证，可是另外一种站立得住的人是神就带领他到天上去了，他在大灾难中神就把他取走了，他蒙神恩殉道在天上赞美神，这是下个礼拜我们要讲的。那么换句话讲，在我们在世上的苦难当中，神有两种方法让我们不受苦，第一种是就保守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还是有神的恩典熬过去了，有一种神就是让你离开这个世界，你不必再受苦了，你就回到天上去，在那边就永远的快乐。所以看起来我们不知道神会给我们哪一种恩典，可是在第七章就有这两种。我们今天讲的是第一种，是让我们继续在地上保护我们，神给我们盖个章说你是属于我的人，我保护你。有一种是神就让他离开世界，就带他们到天上去，在那边就不必再受地上的这些苦，这是有两种。那这些人神从大灾难把他带出来的，然后就到神的宝座前，就是到天上去了，座位的侍奉他。所以有两种人是站立得住的。好，那我们说第六个印打开以后暂停呢，我们先看四个天使在地的四个角落要把四个风抓住，那这个风代表的审判。我想我这样讲美国人一定会同意，因为最近刚好有一个风到美国去，然后美国就大灾难，30万人到现在还没有电，100多个人死掉，很多人很凄惨，整个房子都毁掉了。 我们台湾也是台风的那个经过的渡台，每次台风来，我们风不是电扇的风，不是冷气的风，是真的大灾难。那个风代表的是大灾难哈，就是这样子的风。那四个天使，他们是拉住这个风哈，他们那个英文就是 hold， 就是让那个风不要吹，因为第五个天使说我要盖章，你给我时间，等一下。所以那个最第七个印还没有开始以前，神用四个天使把四个风抓住来代表这个暂停哈。撒迦利亚书也说四匹马，四匹马车代表是四风，就是神要审判。这个神使四风从天的四方刮起，临到以色列人把它改善。所以这个四风代表的是审判，公义的审判。然后审判所遭殃的就是海、地跟树，这个很特别，他用这三个东西来代表，地、海跟树。那在这里说，你不要暂时不要伤害地、海、树。可是第七格印打开以后，先受伤害就这三个。我们看第七格印一打开，就有七个天使吹喇叭。第一个天使一吹喇叭呢，就有这个火丢到地上，地的三分之一、树的三分之一，地跟树就受灾了。然后第二个天使一吹喇叭呢，就这个烧的东西就丢到海里，海的三分之一变血，所以地、树、海在第七印的时候就受到大的审判。可是在这里，因为上帝要盖他的仆人，所以要求这四个天使暂时让四风不吹在地上。这个地、树、海代表的是我们这个地球上面的三个东西。有人说不是啦，这是一个象征，地代表以色列，海就代表外邦人。所以你看这个银户座的重水，就是这个海呢，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那树代表什么？树代表领袖了，代表总统了，就是有一时树木要高一个树为王，管理他们，就对橄榄树说做我们的王。所以地海树代表地上的所有的人，这是第二种解释。好，那这四个天使呢，正要管理四风，让他开始审判的时候，第五个天使就出来了，从日出之地啊，英文翻成东方，其实它的原文是from the 什么 of the sun， 从太阳起来的 from the rising of the sun， 从太阳起来的地方。那太阳当然从东方起来嘛，所以把它用意思翻译就翻成东方，愿照原字翻就是日出之地。啊，这个天使呢拿了一个大印章，大声的叫说，你们暂时不要让风吹在地上吧。那从日出之地出来的代表的是神的医治，代表的是神的怜悯，清晨的日光代表的是神怜悯的心肠。所以在四个代表神公义审判的当中，有一个代表神的怜悯跟恩典的就出来。然后四个天使，我刚才讲过他们是执行审判的。启示录常常讲天使掌管大自然的力量，在这里启示录十四章十八节说天使，这个天使是管火的。好，十六章这个天使是管水的。所以天使管大自然的风水火的力量来施行审判。那所以神可能就是借着大自然来审判我们。然后第五个天使是要来保护神的仆人不要受这四个天使的审判影响的，他用印章来印神的仆人的额头。记得在旧约以西结说，在耶路撒冷有很多人为了以色列人背弃神拜偶像，他们心里难过。当天使要审判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等一下，让我的使者把那些为了耶路撒冷哀叹的人呢，画额头画记号。那所以这个额头上面做记号，在旧约也是代表神要特别保护他的仆人。启示第九章第四节，第五个天使吹喇叭的时候，就有很多蚱蜢出来，然后就吩咐他们说，可以伤害啊这些额头没有神的印记人。换句话讲，就是额头有印记人就不要伤害他，所以这个代表是受到保护的意思。好，接下来我们谈这个十四万四千人，这个以色列人哈，就是刚才你有没有听到那个什么什么支派，什么支派，总共念了几个支派？请问那十二个支派是谁啊？第一个是谁？啊，是犹大。可是雅各的老大是什么名字？是流便。哦，所以这个次序也改了。哎，注意看呢，哎，跟雅各的儿子又不太一样，有一点变化哈。这个是十二个支派的最开始是这样的哈。我们来排排看哈。我们所谓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 雅各是爸爸嘛，以色列，老大是流便，对不对？老二呢？西面，老三呢？利未。你看这两个比较特别哦，他们后面都有凶器，对不对？记不记得他们在示剑，这两个兄弟就把人家全城的人都杀掉了，有没有？他们很凶。那流便是自我管理不好哦，行为对爸爸造成不敬的那个行为，所以三个都失掉那个领导的资格。第四是谁？就是犹大。犹大开始也不太好啦，他就是为了钱还可以出卖弟弟的哈、哦，可是后来他悔改，知道吗？后来他为了可以自己去坐牢哈、哦，他改变了。所以弥赛亚是从犹大出来的，记得吗？那个雅各人老的时候，在祝福他的十二个儿子，特别说犹大归跟葬要在犹大，所以整个以色列民族的 leader 是会在犹大的出来，所以犹大是第四，第五个是但，但是第五个哦，哈、哦，拿伯他利第六个，加德、亚瑟、以撒加、基布伦，好啦，十个啦，请问第十一个是谁？约瑟。第十二个呢？这个就是我们讲十二支派原始的是这样，可是，一出埃及呢就改变了。第一个，雅各就跟约瑟说：“你的两个儿子要归我，做我的儿子。”所以约瑟支派就变成以法莲跟玛拿西，有没有？第二个，因为现在有会幕了，出埃及以后有人要抬会幕，所以上帝说利未不算，利未就算在拿会幕的，然后利未少一个，然后约瑟变成两个，所以出埃及以后的十二支派就改变了，不是本来的十二支派。这个是开始根据他的妈妈利亚啦，还有拉结啦，还有两个使女排队，就是刚才我们这样的。可是出埃及以后，所谓十二支派名字改了。那东边领袖带头的是犹大，打仗也是犹大这个支派先出去，然后以撒加、西布伦，这是第一东这个东边这一队。南边的就是老大再调到南边去，流便、西面还有加德是南边第二队。那这两队完呢，就是会幕，利未人摆台会幕。那后面是西边跟北边，西边就是三个最小的，以法莲、玛拿西、便雅悯，这是第三队。最后是北边这一队，但带头，所以但是排尾的头哈，还有亚瑟、拿弗他利，是这样，十二个支派是这样住。然后走的时候是从犹大带头，带以撒加、西布伦，然后流便带西面、加德，再来是这个利未人哈，利未人是在中间的哈，抬这个会幕。接下来是西队，以法莲带便雅悯拿马拿西便雅悯，那但就带拿弗他利、亚瑟，就这样走。所以你看到这个十二个支派已经不是原来的十二个支派，已经有一点改变。如果你仔细看启示录的话，又改变了。有没有注意到哪一组不见了？刚才有没有看到天使在那念说，属于什么有，一万两千人哪一组？但不见了，但不见了。第二个是以法莲也不见了，那为什么？你会问嘛，对不对？十二支派，那第一次改，第二次，这是因为利未人被抓去当公差，然后所以就约瑟的两个孩子当做两个支派，这个我们可以聊，就会有讲。可是这一次是什么理由？那神学家做研究发现，但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第一个拜偶像，以法莲是当以色列分裂成南国北国的时候，第一个北国的国王他设偶像就设在但跟伯特利，伯特利就是以法莲的地方，所以是这两个支派开始不侍奉上帝拜偶像。你知道现在这个144,000人是上要交代他们要去做见证，这两个支派既然已经不相信耶和华，他们不可能做什么见证，所以就被取代。那但被利未取代，以法莲被约瑟取代，这很有意思。你可以过去看的话，这个还有它的属灵的意义。那在旧约出埃及以后呢，就是利未不可以算，因为利未被挑来在这里哈。那犹大支派变成排头了哈，归不理犹大，杖不在他两脚之间，到细罗来到，所以弥赛亚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军队开拔的时候，首先带头的是犹大，所以启示录还是犹大带头。这个在旧约已经开始有这个预言，这个我们可以了解。可是但怎么不见了哈？好，但跟以法莲被取代，是因为 但就被利未取代，以瓦莲就被约瑟取代。但是第一个拜偶像，而且他拜偶像还是用抢的呢，你知道吗？但本来是被抽签，是排到那个西南角的地方。我不晓得他觉得那个地方不好是什么，他们后来就跑到最北边。那在跑的当中，跑到最北，那就是说，那个神的约柜是在示罗，就是在南边嘛。那他们在跑到最北边抢人家一个城市，觉得以后要跑到示罗去拜耶和华很麻烦，所以他们就去抢了一个祭司，抢了人家雕刻的偶像，就在那边设一个庙自己拜起来了。所以这个是别人刻的神明，他去把人家抢过来。所以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次，但为自己设立米迦，这是米迦的偶像，他去把人家抢的，雕刻的像也在但中。所以但已经是不侍奉耶和华，他自己拜他自己的偶像。然后后来我讲过，不是南北两国的时候，耶罗伯安担心老百姓又跑去耶路撒冷拜，又民心又归他，那就糟糕了。所以他就在最靠近耶路撒冷的那个城内再设一个。啊，这个本来就有庙，他就很方便，就把金牛犊设在那边。那另外一个就设在伯特利，就是最靠近南边的地方。所以这是耶罗伯安，他就弄两个金牛犊，一个放在伯特利，一个放在但。我们看一下地图就知道，这个是分类。南国北国的时候，南国犹大在这边，耶路撒冷在这边，这是北国始祖在这里，但在这里，你看最北边，伯特利就是最靠近耶路撒冷，所以这边人如果要来耶路撒冷做礼拜，会经过伯特利。那耶路撒冷说啊，在这里就好了，我帮你弄个庙，不必去耶路撒冷了。所以很遗憾的是，十二组当中，但跟以法莲就已经离开耶和华，拜这个偶像，所以到启示录的时候，这两组就没有被算在里面。可是这两组神并没有放弃他，在新耶路撒冷但还是有一席之地，所以只是他们不能在大战的不能被神来使用，来为他做见证而已。所以伯特利在这里，但在这里。你看，何西阿说以法莲亲近偶像，就任凭他吧。所以从这里的角度看起来，这里讲的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重点好像不是他是什么人。而是他有没有真的来敬拜啊，来决定是属于以色列。所以看起来这个就是我说的，这是代表你跟耶稣的关系来决定你不是不是被归在这个十四万四千。那这个十四万四千就是十二个支派，然后每个支派不是一万两千吗？十二代表完整，一千代表全世界。那换句话讲，就是说上帝的心意在这个全世界是完整的，是十二的十二的一千呢。这样讲的话，那这个代表不是说将来只有一万两千人是这一个族的，这是不同的解释哦。时代主义的人说，将来就是流变族就是有一万两千人，其他的人都不晓得去哪边了，上帝就只有保护这一万两千人，就是一万两千个数目。那有的解释说不是，这是一个象征的意思哦。流变也不是流变人有 DNA 的流，不是，而是属于愿意像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的人。他们就是这是以色列人，因为后来在十四章又讲了这些人一次，十四万四千人，他们是额头有盖有耶稣的名字的，他们是不沾染污秽的，他们是不说谎的，他们是被耶稣救回的。所以在那里有更详细的描述，越看就越不像是所谓犹太人的后裔了。我们看一下这个启示录十四章一到五节是这样讲的，我们来看，我们一起来念来。来，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是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手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所以在这里的描述就不像刚才我们看到，就是以色列的子孙，好像哪一个支派看起来只是以色列人而已。在这里讲的十四万四千人，代表就是被羔羊救赎回来的，是真的生命被改变的。他们是没有污染的，他们是圣洁的，他们是没有瑕疵的，他们不说谎话的， 是猪手的狗子，是全部的这样的人，就是我所谓的余敏神学。不管是你是犹太人，你不是犹太人，你只要是被神啊、救回来，你真的是生命被改变的，你就是属于这十四万四千人的。大概这是不同的解释，我们来稍微再详细看一下。他们是有神跟羔羊的名写在他的额头的。这个启示录五章第九节哈、哦，这里就提到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他的额头哈、哦。第三章耶稣也说，我要把神的名、还有耶路撒冷的名、还有我的名写在他的上面，代表这些人是属于神的啊。哦，那这是 Philadelphia Church 啊，菲拉德亚腓菲教会所讲的。还有他们在天上呢，是在唱歌赞美神。他们好像是四大音乐系毕业，因为都有琴。他有听到很大的声音，一个大的诗班哈，十四万四千人的诗班的哈，他们在那边敬拜上帝，因为他们唱新歌，是羔羊所赎回来，各族各方各国各民，所以就不是只有犹太人的哈。诗篇九十八篇说，唱新歌，因为神的救赎，所以真的蒙神救赎的人，就是这个十四万四千人。他们是出熟的果子。那圣经提到出熟果子，提到两处，一次是耶稣基督他复活，成为复活的人的出熟的果子。那第二个是我们所有被耶稣救回来的人，是万物的出熟的果子，因为将来神对万物都会更新，我们是首先被更新。这个出熟的果子英文叫 first fruit， 有两个意思，换成出熟代表是时间上比较前面，就是先发生的意思，第二个 first 是第一名的意思，是你去买水果的时候，我要最好的，应该叫做上选的果子，我要送人，我要最棒的。所以这十四万四千人不止在灾难当中首先蒙恩得救，他们也是上帝心目中最好的，就是神最喜悦的，因为他们是被神盖章，神要借着他们在大灾难中为他做见证的。所以这个有两个意思，一个是 chronology 时序上出手的，第二个是 priority， 这个是上选的果子，是神最喜爱的这一些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除了被羔羊救赎以外，他们是跟着羔羊走，他们的生命整个被羔羊改变，他们是圣洁的，不沾染污秽的。我解释成这样，有的人解释是他们必须要是没有结婚的，因为而且女的不可以，所以如果你接受的是字句的话，姊妹都没有机会成为十四万四千人，因为他们是童男啊。有没有注意到他写的他们是没有沾染妇女，就是没有结婚的男孩子才可以，而且是犹太人、哦、如果你照字句解释的话，那这样讲的话，就是为什么天主教有那个神父跟修女，他们神学基础就是因为在这里，就是没有任何性关系的人，而且男的才可以被神拣选，在末世的时候可以做见证。那我们都完蛋了，我们都结婚了都没有机会了。那我认为说不是，那个是一个象征的意思，那个是代表说你是过圣洁的生活，你真的是羔羊赎回，所以结婚不结婚没有，因为不结婚就比较圣洁了、哦、那这个就看你怎么看他的解释，你是字句要解释他，那你就必须要解释到连童男那个都要解释起来、哦、因为他不沾染妇女是指没有结婚的 celibacy 就是单身主义者。那我的解释说不是，这个讲的是我们不沾染污秽，是圣洁的，那是诚实的，所以在弯曲背妙的时代可以做一个光明照耀的见证，而且是跟着羔羊走，所以是效法羔羊的脚中的，这样的人就是那十四万四千人。我们有几个属灵的功课，第一个就是这四个天使代表的是神公义的审判，第五个天使代表的是神的怜悯跟恩典。那在这段经我们看见是这一个天使可以叫得动这四个天使，跟他们说你们等一下把风抓住，因为我要盖章。换句话讲，这个人可以管这四个，换句话讲就是怜悯是超过神的公义的审判，这是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神的慈悲跟恩典是比他的公义审判更多的、哦、这个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真理，怜悯是向审判夸胜，神的怒气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所以怒气是转眼，恩典是一生，代表恩典是比 神的怒气更久的。第二个，我们要了解这十四万四千人被神特别的恩典从那个大灾难中保护，因为神要他们做神的仆人，神要他们服侍。所以不是说哎呀感谢主我的额头被盖个章，那我就躺在家里就没事干了，就等将来上天堂，不是这样的意思。给你恩典是为了让你有机会服侍。记得神差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取出来，不是要让他去迪士尼乐园，要他说可以到我的山上侍奉我，记得吗？这是摩西讲的话哦。所以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以后，他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我们新约怎么说呢？路加第一章七十四节，这是那个施洗约翰的爸爸撒加利亚，他讲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圣洁公义侍奉他。所以得救为的是要侍奉，所以英文说 save to serve。 我们要记得一点哦，神给我们恩典是让我们可以好好的侍奉，可以好好的服侍，好好的做见证，好好的传福音，这个才是目的。最后一个，我要解释什么叫保护。他不是盖章说我要保护我的仆人吗？有三种解释。一种解释是一盖章就派直升机把它弄到外太空去了，所以就不会有问题了。这是那个灾前被提论，记得吗？那个就是时代论，就是教会都不见了，剩下的就是犹太人，所以才需要把犹太人盖章哈。这是第一种解释，这是时代论的说法。这是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你就免受试炼。怎么免受试炼呢？这个世界都地球太阳都只有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到天堂去才不会受试炼。那这个就是灾前被提了哈。我把它称作 prevention， 中文我把它勉强换成保送，就是送到外太空去，这个叫保送。第二种说哈，你是在地上，可是给你一个什么，一个那个叫什么，一个安全堡垒把你放在里面，好像挪亚有没有？他还是在大水里面，可是有一个方舟。所以他并没有被提到离开世界，他还是在世界，可是有一个保护层把它保护起来，这个就不是 prevent， 这个叫 protect， 真的有一个保护哈。这是灾前被提论的哈。耶稣祷告说不要离开世界了，只要保护他们不要恶者攻击就好，这是第二种保护哈。就好像这个小孩子是在海里，可是又有一个手把它包起来，这样就可以了，并没有拿到天上去，这个我把它称作波比哈，保庇，对不对？这是 protection。第三种是连这个都没有，也没有离开世界，也没有让你不遭，你还是一样遭到灾害，可是在灾害当中神就与你同在，给你力量，让你跟神的关系更好，这个我把它称作保守。你记不记得约伯的故事？约伯撒旦跟上帝在那边叫的时候，上帝没有把约伯就带到天上去啊，上帝也没有把约伯包起来，用篱笆把他包起来，说你不能碰他，他说你会碰他，可是你不能弄死他。然后最后是说约伯从来不怪罪上帝，记得吗？他坚持相信上帝有他的意思，我只是我不明白这样子。所以神对约伯没有保庇他，神的是保守他跟神的关系。那这是最后一个，我觉得这一个保守是最重要的。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来，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我觉得这个第三种就是约伯所经历的，是 preservation， 叫保守。所以当说我们蒙神保护的时候，也许你会希望是这样的话就根本都不会碰到你，你就到天上去了，就是让你离开世界就好了。第二种是别人遭殃，比如说台风来了，可是我们的家里就没事，我隔壁也倒了，这边也倒了，就是我们家都不倒哈。那这是第二种哈，这是神显出特别的恩典，他保庇我。第三种，大家都倒，我们家也倒了，可是我跟神的关系还是一样，我在众人面前，我还是可以做一个美好的见证。这是第三种的保护，所以有三种的不同的解释。这个一定有，这个或许有，这个我不知道哈。就是说如果真的发生的时候，最好那个时候你不是在开飞机，因为整个飞机会掉下来，对不对？如果你是拍了，你在开飞机，然后你就被提了，那个飞机呢就没有人开了，就掉下来。结论，神的印不是只有在大灾难的时候盖在我们的额头，其实在现在神就有一个印要盖在你的心头，你记得吗？你知道吗？所以其实有两个印， 当你现在你的心里面有神的印，将来如果在大灾难你还活在世上的时候，你的额头就有神的印。所以我说有两个印，不是一个哦。第一个是我们心盖的印是圣灵，你们听见真理的道，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应许的圣灵做印记。当我们心里有圣灵进来的时候，你就得了第一个印。如果在世界末日耶稣基督要开第七个印以前你还在地上的话，神就会另外派天使，第五个天使来在你的额上盖个印，是要保护你的那个印。这是心中的圣灵，这是额头，神说你是我的人，我的仆人，我保护你。这是十四万四千人是在额上，这是在心上。心中的圣灵，额上的封印有两个印。第一个印，心中的圣灵是耶稣基督说有这印记的，他说是属于我的人，是属于主的人，主在末日的时候就特别会保护他。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现在就归属于神，这个叫神的特别的属名哦，就是 possession， 将来在末世的时候就会得到保护，不会受伤，这个叫做 protection。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心中有圣灵做印记，将来如果真的基督再来有大灾难的时候，我们的额头就会有神的印记来受到保护。我们低头来祷告。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神公义的审判上面我们看到神满满丰盛的恩典。主，求你帮助我们明白，我们蒙你的恩典为的是我们能够侍奉，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心里面就能够得着圣灵的印记，好在将来有大灾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你的保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